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两条律例，而这两条律例基本上都是关于婚姻的律例。也许大家觉得很奇怪，读第五节的时候明明是关于哪一些人可以免除去当兵，但其实等等我们就会说明这两条都是跟婚姻有关的。第一到第四节是针对婚姻的状态被滥用，这个神制定一个律例来遏阻如此的滥用神所设立的婚姻。而第五节呢是针对婚姻的关系，也就是夫妻的关系，提供一个正面的促进。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论到神所设立的婚姻状态被滥用。因此这里我们看到提到结婚，提到离婚，也提到再婚。所以这条律例呢包含了整个婚姻状态里面应当有的正确的是一男一女结合进入一个婚姻的关系。但是这个婚姻的关系因为人类的罪被滥用，所以就产生了离婚和再婚这些现象。那么当然今天这段经文主要的不是要探讨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再婚等等，我们就会说明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是针对已经有的一个社会的混乱的现象来做一个加以管理，或者说做一些限制，来使这个混乱的状态可以稍微能够有一个次序，而不至于越加的混乱。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从原文，也就是希伯来文的文法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叫做假定的子句，也就是说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若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这是一个假定的口气，如果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所以呢这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第四节这个结论的子句就提出神所制定的这个法令，或者说摩西所制定的这个法令。因此严格的来说，第一节到第三节论到结婚，论到离婚，论到再婚，这些只是一个附带的报告而已，这不是主要的焦点。主要的焦点是说明了一个特殊的情况，然后在第四节摩西给予应当如何行神所制定的一个律例。所以这一条律例第一节到第四节不是针对离婚再婚等等来制定律法的条例，也不是命令或者说吩咐设立离婚的制度。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是描述在当时，在摩西那个时代，在以色列，在古代的以色列中是已经普遍在实行的一个事实，或者说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在社会上普遍在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这里我们和合本啊翻译刚刚读的时候，像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这个可以要把它划掉，因为在你如果读英文版圣经没有可以的，可以变成是一个允许，变成是说哦，神说可以再婚。那么同样的在这个第一节，对不起哈，第一节如果人娶妻看到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这个可以也是要把它划掉，因为在原文它是在描述一个 发生的一个状态，不是允许，不是说制定一条法令可以离婚，所以呢设立这个离婚的制度，然后呢离了婚可以再婚，可以再去嫁。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里一到三节是描述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社会，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这个社会上岂不也都是离婚再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在早在古代的以色列就发生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我们看到在申命记摩西神诫的摩西所赐给人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离婚是被呈现乃是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一个事实。所以摩西律法不是命令离婚，乃是离婚本这个事件是被呈现是当时社会上在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且在古代的社会，只有男人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女人是不可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只讲到休妻，没有讲到休夫？因为这是古代的社会的结构，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社会结构，所以呢只有男人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女人不行。因此在这一个休妻跟再婚已经是普遍存在的情况之下，申命记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律例就是要针对这一种婚姻状态已经是纷乱混淆的一个情况做出一个管理，为妻子或者说为不幸的妇女提供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律例本身是要针对妇女或者妻子提供一个法律上的保护，而不是来设立好像说一个制度允许有离婚跟再婚这样的行为。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里摩西所提出的假设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他说，如果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结婚，但是结婚以后呢他不喜悦他的妻子，原因是他发现他的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或者说有不适当的事。这个字很难翻，但这个字本身有些版本把它翻成是粗野的事情，或者说没有礼貌的事情。那么这个字本身就是真正的意义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所以呢无论如何，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什么是不适当的事，摩西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因为这个律例是关于休妻以后所发生的事，不是为了要提供一个合法的理由让人可以去休妻。所以这里摩西没有详细说，没有进一步说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什么是不合法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他现在这条律例要说的事。他的律例是，如果一旦一个人休妻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应该怎么样来为妇女提供一个保护。所以呢这里摩西没有详细说明。那么当然我们等等会讲，在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就把焦点放在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什么是不合法的事。但是我们也会提到关于耶稣对这段经文的解释，耶稣自己怎么样来针对不合理的事提供一个解释。好，所以这个人娶了一个妻子，但是他 结婚之后不喜欢他的妻子，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妻子有一些不合理的事，或者说他的妻子有一些不适当的事情，于是他写了一份离婚证书啊。所以这个不是就可以，没有这几个字，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是他就写了一份离婚证书，而且呢把这份离婚证书交在妻子的手里面，打发他的妻子离开他的家。这就暗示丈夫有义务给被休的妻子一份离婚证书，虽然这里不是一个直接的命令，但是这里描述这个丈夫他就写了一份离婚证书交在他的妻子手里面，这个原文是说交在他手里面，然后打发他离开他的家，所以暗示丈夫是有义务给被休的妻子一份离婚证书，这样就可以防止丈夫在一时的怒气之下打发妻子离开。也就是说要写离婚证书总是会安静下来，你总是要不会说在气头上，这个写这份离婚证书就给一个人有一个缓冲，有一个时间来思考，所以呢就可以防止丈夫在一时的愤怒之下把妻子休了，打发妻子离开。同时对妻子而言，离婚证书也证实他脱离了原有的婚约，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就有再婚的权益。这个离婚证书也就证实这个丈夫他主动提出跟这个妻子解除婚约，可以说这个妇女就脱离了他原有的婚约，他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再婚，有再婚的权益。然后接下来摩西说这个妇人离开他的家就去，并且呢成为另一个人的妻子。我们要了解在古代的世界，妇女是不能够出去工作的，一旦被休就失去维生的来源，所以通常妇女如果被休，往往他们会再嫁，这是古代社会的结构。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提到寡妇，寡妇是因为丈夫已经死了，寡妇也是需要供养的，所以使徒保罗说儿女应该先学习行孝来照顾母亲。有一些是真寡妇，也就是说没有儿女孤家寡人，没有人照顾的话，教会就需要来照顾他们。所以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背景，妇女是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这从古代的社会就是如此，我们中国人社会也是如此，现在在回教国家仍然是如此。所以呢妇女不能出去工作，也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往往他们就会再嫁。好，接下来摩西说当他又嫁给另外一个人做妻子之后，如果后夫恨他，又写了一份离婚证书，也是交在他的手里，然后也是打发他离开后夫的家，或者娶他的后夫，娶他为妻子的后夫死了。换句话说，这个再嫁的被休的妻子，或者后夫又把他休了，或者他的后夫已经死了。那这就是摩西所提出的一个假设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神或者说摩西制定了一条律例，这条律例是一条禁令。所以第四节，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以再娶他为妻。换句话说，摩西的律法，神的律例，禁止打发 这个被休的妻子离开他家的前夫，再把这个被第二任丈夫休掉，或者说被第二任或者第二任丈夫死了之后的妻子，再把他娶回来。也就是说，律法禁止打发他去的前夫再娶他为妻。那么这里提出一个理由，两个理由，基本上是两个理由，但是呢，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他是被玷污了，所以我们和合本是翻成说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直接的命令是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但是首先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妇人是被玷污了，这个被玷污是一个礼仪上的不洁净。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摩西律法里面，特别在利未记会讲到大麻风是不洁净的，那如果触摸有大麻风的人，那这个摸大麻风的人就会被玷污，这种都是一种礼仪上的不洁净，不是指的道德上的。然而在这里的上下文关于离婚这个玷污，就是关于伦理道德上的污秽和不洁净。虽然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被休掉而且有离婚证书的妇女，她再婚是完全合法的。就纯粹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个妇人被休，而且是有离婚证书给她，所以从法律上来说，她再婚是完全合法的，并没有在法律上犯淫乱。然而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这个观点来看，等一等我们会讲到耶稣来讲解这段经文，耶稣就有针对神设立婚姻的旨意做详细的说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简单的说，婚姻是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也就是说神要夫妻联合合而为一，这个合一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如果从神对婚姻的旨意这个观点来看，就着这个妇人和她第一个丈夫的关系而言，她再婚是跟另一个男人同居，那么就类似犯了淫乱，懂吗？这个逻辑就是说，在神眼里面看，婚姻是一生之久的一个联合。人类有离婚证书，法律上只要你有离婚证书，证明你脱离原有的婚姻关系，你就可以合法的再婚。但是在神的眼中不是如此，以神设立婚姻的旨意来看，这个妇人跟她第一任丈夫前夫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当她再婚，她就是等于她是跟另一个男人同居，那么这就类似犯了淫乱。所以这个妇人在道德上是被玷污的。因此在利未记第十八章一再出现讲到这个男女这种就是说讲到这个婚姻夫妻的在应当有的夫妻关系之外的所有的淫乱的关系的时候，在利未记二十章十八节说，一个人不可以夺取别人的妻子，因为呢这会使他被玷污，所以就表明这个玷污基本上不仅仅是一个礼仪上的，而是道德上的污秽不洁净。同时摩西说，这在耶和华面前是可厌恶的事，也就是说前夫去 去娶被他休掉的这个而且又再婚的妻子，这样的事情在耶和华面前是耶和华所厌恶的。但是摩西还提出另外一个理由，他说你不可以使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为业之地被玷污，直接翻译是你不可以把罪带到耶和华你的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当因为这样的前夫去娶被休而且再嫁的妻子，这样的事情不但耶和华看为是厌恶的，同时这个事情会让这个地也被玷污。所以摩西说你不可以把罪带到耶和华赐你为业的地上。在利未记第十八章，我们看到 列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在性道德方面的这种犯罪。所以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谈到乱伦，谈到奸淫，也就是说和别人的妻子同寝，也谈到同性恋，并且还谈到跟野兽交合。而这些事情都是迦南人以色列人要进去得为业之地的，当时住在那地上的迦南人他们当中很普遍的行为，无论是乱伦或者是奸淫或同性恋，甚至与兽交合，在迦南人当中这是他们普遍在做的事情。所以利未记十八章说他们所行的这些可厌恶的事情就使得地被玷污，不但这些事使他们玷污也使地被玷污，所以呢神就追讨那地的罪，而把这些人这个地就把这些人吐出去。因此摩西就警告以色列百姓不可效法他们。所以利未记十八章在第二十四节，摩西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也就是前面他讲到关于乱伦、关于奸淫、同性恋还有跟与兽交合，摩西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这是以耶和华的口气说的，所以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逐出所赶出去的列邦，这个列邦其实就是只住在迦南地的这些列国，他们都是一个城市的国家。所以神说在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这些列国，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们玷污自己，这是迦南人的一个普遍的行为，所以连地也玷污了。因此神说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以行，在你们以前居住在那地的人他们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所以免得你们也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这是为什么这个禁止前夫把他所休掉而且又再婚的妻子娶回来，这也是跟迦南人在婚姻上在这个人夫妻的关系上这种混乱的这种行为是一样的，所以呢会使地被玷污，那么神就要追讨那地的罪孽，地就会把他们吐出去。好，这是摩西提出的一个律例，但是这个律例我们应当怎么来了解，怎么来解释？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律例本身不是命令或者说制定关于离婚和再婚的制度，这整个律例是针对在婚姻关系上罪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现实的情况做出一个管理，针对在婚姻关系上罪人所做出的行为，我们人类都是罪人，所以因为人类的罪，在婚姻的关系上人类所做出的各种的行为，无论是奸淫，无论是离婚，无论是再婚等等，这些行为所导致的这个现象，现在摩西以这条律例来加以管理。所以这个律例本身是预设了休妻和再婚的存在，而来制定关于律法的规定。因此再一次说，不是批准离婚和再婚。所以这个律例实际产生的效果是要在这个休妻和再婚已经很普遍存在的情况之下，为这些不幸的妇女来提供法律上的保护，使他们不致成为婚姻的足球，被不负责任的男人在他们之间踢来踢去。也就是说，这个休妻已经被滥用，所以有不合理的事。我们会看到第一世纪犹太拉比怎么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摩西在这里没有多说，那表示说这不是他要着重的焦点。但是确实在摩西的时代，离婚就是，尤其古代社会只有男人可以主动提出离婚，所以呢，妻子是好像货物一样，可以呼之则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换句话说，丈夫把妻子就当成是他的财产，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当然，我刚刚已经说了，古代的社会妇女如果被休妻又不能工作，怎么维持生活呢？所以通常都会再嫁。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摩西说，她再嫁的丈夫可能又看见她有不合理的事情，于是又写了一份离婚证书，又打发她离开夫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摩西那个时代，这个离婚跟再婚已经是普遍存在，而且是被滥用。妇女是在当时就成为一个弱者，因此这条法律乃是要为这些不幸的妇女来提供法律上的保护。所以禁止休妻，把她休掉，她又再婚之后，然后这个第一任丈夫又把她娶回来，所以这是针对这种纷扰跟混乱做出一个你可以说做出一个调节，一个调整。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就像我们上次讲奴隶制度一样，奴隶制度也是不合神的旨意。然而在摩西律法里面，主要不是针对这些不对的制度来把它废除，乃是针对已经存在的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混乱的现象做一个管理和调整。因此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甚至包括文士跟法利赛人，这在那个时代是最被看为最敬虔的，因为文士是律法专家，是研读律法，解释律法，也来制定很多遵守律法的细则。那么法利赛人就是一生竭力去遵守文士所制定的这些遵行律法的细则。这些细则不是摩西律法里面所制定的， 乃是为了要帮助百姓去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些拉比们，这些文士们，他们就很具体的把它列成一条一条的条例来让人遵守。例如说，安息日不可做工，这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在安息日不能做工，必须休息。但是为了要帮助人去遵守不可做工这个条例，文士们他们就制定一些画出一些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是做工，没有超过这个界限就不是做工。所以他们定出安息日可以走多远的路程，你如果走超过这个距离，那就是做工。譬如说，他们又定出安息日如果有人生病不可以医，除非这个人是病危，那才可以医。而且呢，只能够医到维持他不要死掉，等到安息日过完再来全力抢救。这就是他们为了要，可能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结果所做出来的事情变成是跟神设立安息日的旨意完全违背。因为为了遵守他们这些细则，这些反而使人成，反而变成人的重担。300多条的条例，每一条都得照他们所定的来遵守。那么法利赛人就是忠心的来遵守这些细则。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犹太人甚至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都认为休妻是被允许的，是可以的，所以甚至认为丈夫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休妻。这使得当时的拉比们，他们来解释这一段摩西律法的经文的时候，摩西律法的律例的时候，他们不是把焦点放在关于休妻是否合法，因为他们认为休妻已经是可以的，是被允许的，所以他们不会再讨论可不可以休妻，而他们是把焦点放在什么才是合法的休妻的理由，你必须有什么样的理由才可以是合法的来做休妻这件事情。因此他们在解释生命记24章1到4节，他们就把重点放在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或者说不适当的事到底是指什么事。因为摩西律法说，如果一个人看到他的妻子有不合理的事，他就写了一份离婚证书、休书给他的妻子，所以他们就来钻研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什么是不适当的事情。离婚被看为是允许的，因此他们努力要探讨的是什么才是正当的理由可以离婚。所以在当时拉比当中有两个最有名的拉比，形成两个学派，一个学派叫做希列学派。这个希列学派，他们对不合理的事的解释是很宽松的，他们把不合理的事解释为包含所有一切真实或者是想象的冒犯，通通包含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不合理的事不仅仅是犯罪的事情，不合理的事他们把它扩充到超过犯罪的事情，而包括所有丈夫真正被冒犯，或者说甚至是丈夫想象的被冒犯，通通可以包含在不合理的事里面。所以换句话说，不论什么理由，甚至不论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任何令丈夫感到烦恼、令丈夫感到不高兴、感到不喜欢、 或者感到困窘的事情，都可以构成合法休妻的理由。所以这是几乎可以说没有界限了。因此如果妻子把饭烧焦了，丈夫不高兴就可以休妻，或者妻子在街上跟陌生男人说话，丈夫不高兴就可以休妻，甚至丈夫看到有比妻子更美丽的女人也可以休妻。所以这是西列学派。但是另外一个拉比，这位拉比叫做沙买，这个沙买学派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对于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就比较的严格，认为不合理的事是单单指重大的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是说重大的，这个不合理的事是指重大的不道德的事情，那么特别是不道德的性行为，那也就是指淫乱。所以这是沙满学派，就是对这个不合理的事所做的解释就是比较严格的。但是耶稣也曾经向法利赛人来讲解这一段摩西的律法，所以耶稣怎么来解释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跟马可福音第十章都记载了法利赛人和耶稣来谈论关于休妻的事。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就读马太福音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他们的问题是说，无论什么缘故人休妻是不是都合法？合法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都合乎摩西律法。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没有念过这段圣经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所指的就是这段经文。摩西为什么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并不是这样，就是指耶稣在第四节第五节所引用的创世纪神设立婚姻，起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句话有一些版本有，有一些手抄本有，有一些手抄本没有，但是耶稣确实说明，凡休妻另娶，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换句话说，耶稣指出可以有一个例外，允许休妻的唯一的例外是为淫乱的缘故，如果不是，那么就是犯休妻，就是犯奸淫。好，我们要先了解耶稣的解释是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所指的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创世纪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然后从接下来的约书亚记就是属于先知的部分，都是属于先知书。所以如果你用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就是把接下来我们看为是所谓的历史书卷，他们都是列在先知书的里面。所以呢，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 旧约的圣经，他来是要成全。成全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好像一杯水，这杯水如果说里面这个杯子里面装了一些水，成全的意思就是说一直使这个杯子里面的水一直充满，一直到满溢为止。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要废掉旧约圣经，他乃是要实现旧约圣经全部的意义。旧约圣经带来神的启示，但是耶稣来要使这个神的启示完全的实现，要使整个旧约所启示 所带来的关于神的启示所具有的意义完全的实现。所以耶稣来他把神在旧约的启示所具有的意义完全的实现，以至于耶稣是拥有最高的权威来讲解旧约圣经，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我们在这个概念之下，这个大框架之下，我们来看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针对生命记24章1到4节他所做出的一个解释。耶稣就说明了生命记24章1到4节真正的意义，这是耶稣自己来为这段经文做一个解释。所以耶稣在跟他们的对话当中，他们问耶稣休妻是不是合乎律法，耶稣先引用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属于摩西律法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的圣经把它分成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希伯来文圣经这五卷书是一本书，是不分的。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回答首先指向创世纪？他们确实也听明白了，因为耶稣说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神所联合的人不可分开，于是他们就提到生命记24章。那摩西为什么说只要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呢？这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其实摩西这个律例前面三节都是叫做什么假设语气，不是说允许休妻，那是描述一个特殊的状况。但是他们的了解，因为在第一世纪我刚刚已经说了，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休妻是被允许的，所以他们来解释生命记24章，认为摩西允许只要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所以耶稣说摩西允许你们休妻是因为你们的心硬。耶稣说明摩西允许休妻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心硬，这就表明摩西在生命记24章1到4节的命令不过是对于人类堕落的本性所做的一个让步而已。也就是说这个允许是对人类堕落的本性所做出的一个让步，因为当时休妻和再婚已经是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了，所以摩西在生命记的吩咐允许休妻，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不可以休妻，他没有直接用命令的方式来指出不可以休妻，他是假设休妻是存在，那你可以说也就是暗指是被允许。然而这乃是因为人的罪，人类堕落的本性，摩西所做的一个让步。休妻本身并不是神完全和绝对的旨意，所以耶稣说明摩西在生命记24章没有命令休妻，只是允许，而这个允许是因为人心的刚硬所做出的一个让步。生命记24章1到4节这条律例的目的是要对人类的不公平 和不义做某种程度的约束，只是做某种程度的约束。所以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律例是对人类的不公平和不义做某种程度的约束，对于已经存在的任意休戚的问题加以一个限制，使得社会上休戚的乱象可以降至最低。对已经存在社会上这种任意休戚的这个问题，这条律例做出一个限制，来使社会休戚的这个乱象可以降到最低，而不是使休戚合法化。所以耶稣澄清这段经文摩西这个律例的用意，并不是使离婚成为合法化，而是为了妇女的缘故，神所做的一个怜悯的让步。神做这样的让步，目的是要限制罪，并且控制罪所产生的这个后果。但是休妻从来不是神所规定的，休妻从来不是神的创造完美的设计，也不是在道德上一个中性的选择。摩西他允许休妻，其实就是证明有罪存在，证明人的心刚硬，证明道德上的邪恶，证明人全然的罪恶和悖逆神。所以耶稣说摩西允许休妻是因为人的心刚硬。事实上从正面来讲，这个条例是神为了妇女提供保护所做的一个让步。让步的意思就是说就允许休妻，但是呢这个条例本身是针对已经有的休妻的这种混乱做一个限制，做一个控制。可是这并不是说休妻就是神所命令的，甚至休妻是不符合神创造的旨意，因此休妻在道德上也不是一个中性的选择。休妻乃是使这个被休的妻子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在道德上这也是一个邪恶的。所以摩西允许休妻，事实上是证明有罪存在，是证明人的心刚硬和道德上的邪恶。换句话说，摩西允许休妻就见证我们人类是全然的活在罪中，并且是悖逆神。对于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设立的婚姻旨意，我们置之不顾，不肯照神所设立的婚姻旨意而行，却要按自己的喜好而行。所以这就是见证我们人全然活在罪和悖逆之中。所以在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同时就回到创世纪，他引用创世纪第一章27节和第二章24节来说明神当初设立婚姻的基础以及神设立婚姻的旨意。首先耶稣先引用创世纪第一章的27节，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这里摩西加上一句话，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耶稣引用这节经文，他的要点是要指出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是创造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并且 男女是为彼此而造的。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神造了男人以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于是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与他相当的配偶。我们这个和合本翻成要造一个配偶，其实这个配偶原文就是说与他相当的，也是具有相同的人性，但是呢神说来帮助他成为亚当的帮助者。那当然帮助者本身不是指女人的地位就比较低一点，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帮助者，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帮助者。那么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其实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创造男性跟女性，并且这两男人跟女人是为彼此而造的，基本上是一个为彼此而造的。同时神创造男性和女性，也就成为神设立婚姻的基础。所以第二章二十四节就说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为何。所以神设立婚姻的基础是基于神创造了男性跟女性。然后耶稣就引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来说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节经文就很清楚地表明，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神的旨意是在这个基础上神来设立婚姻，并且这个婚姻是一男一女在婚姻中结合联合被联合在一起。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就已经说明了是一男一女，所以是一男一女他们在婚姻的关系中联合，而这个联合是以性的合一来作为见证，也就是说这个性的合一是来见证他们的联合，所以二人成为一体，身心灵体，这是一个完全的合而为一。换句话说，神对婚姻所定下的旨意乃是夫妻在婚姻中的合一，并且这是一生之久的一个联合，可以说是神所命定的，神所注定，神所命定的一个合一。这就强调了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可以侵犯，丈夫不可以，妻子不可以，父母不可以，儿女不可以，外人不可以，任何人都不可以侵犯这个婚姻的神圣。而且夫妻双方对彼此都必须绝对的忠贞。所以换句话说，在神的眼里面，神设立婚姻，夫妻的合一，完全的合一，在婚姻中的合一，这是神所定的旨意，而且是一生之久的。所以从这个基本神设立婚姻的意义来看，离婚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因此耶稣就宣告说，所以神所联合在一起的人不可分开。虽然既然神对婚姻定下的旨意是在婚姻中夫妻是完全的一生之久的合一，所以呢这里耶稣就宣告说，神所联合在一起的人不可分开。这个神所联合在一起并不是说，哦，我的老公，我的太太，老婆，某某人，这个人是神给我的，哎，这神所联合在一起是指到神对婚姻的旨意，神对所有的 夫妻的在婚姻中的关系是他们一生之久的一个联合在一起，完全的合一。所以神这样注定的合一，人不可分开。神不允许人来把这样的联合分开。换句话说，离婚不是在于人是不是有合理的理由提出离婚，也不是在于人是不是有权利提出离婚，而是在于这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神设立婚姻是一个永久的状态，或者说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状态，可是我们人类却使婚姻成为一个暂时的制度，成为是可以分裂的。这就是我们人的罪以及我们人的悖逆。所以耶稣他回答这些法利赛人可不可以休妻，是不是合乎律法的时候，他是诉诸于神创造的原则，来说明神对婚姻的旨意。当初神创造人类，神造了男女两性，这就成为神设立婚姻的基础。而且神设立婚姻的旨意是要夫妻在婚姻中联合在一起，在婚姻中合一，并且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联合。这是神所注定的一个合一，所以没有任何人被允许可以把这个联合分开。然而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最后最末了，他却提出唯一允许休妻的一个理由，也就是说说明允许休妻一个唯一的例外。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个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也就是表明了耶稣允许在有淫荡不贞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允许离婚。耶稣这个提出这个例外，其实也可以说就是针对生命记24章第一节所说的丈夫看到妻子有不合理的事，可以说耶稣自己针对这个不合理的事提出了一个解释。耶稣把这个不合理的事解释为淫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其实耶稣已经讲到关于离婚的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28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31节耶稣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如果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换句话说，被休的妇人为什么被称为是淫妇？如果有人娶她，她如果再婚，那是犯奸淫。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在神的眼里面看，这个婚姻的关系是一生之久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来使这个联合被拆开的，或者说被拆毁的。所以呢，耶稣说明唯一的例外允许离婚，就是为淫乱的缘故，也就是说有淫荡不贞的事。但是我们刚刚读第28节，耶稣说动淫念就是犯奸淫，动淫念就是犯奸淫。换句话说，在新约的时代，其实在旧约的时代也是如此，只是说旧约的时候是因为摩西律法是用文字的诫命写下来，但是这个诫命的真正的意义 这个诫命的真正的本质，新约跟旧约是一样的。所以耶稣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摩西律法，因此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都只是以外面的行为来定义什么是奸淫，但是耶稣却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跟他犯奸淫。换句话说，在神眼中，神不是只是看一个人外面所做的，里面的动机也是神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没有做出外面的淫行，可是思想上动淫念，这就已经犯淫乱。换句话说，跟外面做淫行是同罪，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是同罪。所以 我自己有一年就是灵修的时候读到大卫他犯奸淫，因为他有一天睡到日头平息，然后在屋顶上散步，就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在洗澡，他就问人那个女人是谁，人家告诉他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但是他还是打发人去把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招来与他同寝，结果怀了孕。大卫为了遮盖他自己的罪，就把乌利亚从战场上招回来，然后呢，想尽办法要他回家。但是这个赫人乌利亚是很正直的人，他说神的军队在战场上，我怎么可以回家享乐，他不肯。最后大卫就想了一个办法，让乌利亚回到战场上的时候带一封信去，信上写着吩咐大卫的将军约押把乌利亚送到战场最前线，战争最猛烈的地方，让敌人把他打死。所以大卫不仅犯淫乱，还犯了谋杀罪。我那年灵修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卡住了。我知道圣经上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却做出淫乱，而且这是故意做的，人家已经告诉他这是乌利亚的妻子。不但如此，他为了遮盖他的罪还进一步犯谋杀罪。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觉得说大卫怎么可以好像说做这么不道德的事情。那换句话说，自己觉得说自己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有这种行为，我好像冲不过，就觉得说为什么圣经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当我到神面前，圣灵就光照我，就是用马太福音这一段耶稣所说的，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恨弟兄的难免地狱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我就明白了，我没有外在的行为，我里面思想上我犯过淫乱，我也犯过谋杀罪，我只能俯伏在神面前，像大卫一样的祈求神赦罪，赦罪的恩典洗净我的罪。所以呢，这里离婚唯一的例外是有淫乱，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淫乱不是只是包括一切不道德的性行为，也包括在思想上在情感上的出轨。可能这个夫妻双方并没有真的是有实际的性行为，出轨的性行为，但是在思想上情感上的出轨，以及任何亲密的行为，跟异性任何亲密的行为，这些都是在神眼里面看是淫乱。所以耶稣对合理的事的解释，你可以说几乎的跟撒买这个拉比的解释是一样的，耶稣指出是解释为淫乱。然而耶稣的意思也只是说，在有淫乱的情况之下允许离婚，耶稣也仅仅只是说在有淫乱的情况之下允许离婚，因为任何形式的不贞洁或者性道德的 不洁净发生的时候，在神眼中看，就切断了婚姻的这个合一，或者说就切断了婚姻的联合。为什么耶稣说在淫乱的情况之下允许离婚？是因为任何形式的不贞洁和性的不道德，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在神眼里面看，可以说就是破坏了这个婚姻的联合，以至于允许离婚。但这只是一个特许，不是一个命令，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这只是一个特许，不是一个命令。而耶稣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解释什么是不合理的事，进而说明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耶稣真正的目的是要坚持摩西律法是指向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婚姻跟婚姻中的性关系是神赐给人美好的礼物，不但不可以因为色欲和淫念而犯奸淫，也不可以以离婚来背逆神。这是耶稣真正的目的。耶稣并不是来解释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唯一的就是有淫乱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心离婚了。耶稣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进入解释不合理的事情，来说明什么情况之下是允许可以离婚。耶稣真正的目的是要坚持整个摩西律法是指向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不可以用任何色欲甚至是淫念犯淫乱，也更不可以以离婚来背逆神。并且耶稣指出，任何人休妻，不论是否写休书，不论你有没有写离婚证书，都不合神对婚姻的旨意。同时，一个人休妻之后，如果娶另外一个妇人，或者被休的妇人再嫁，都是犯了奸淫。因为在神的眼中，他们原始的婚姻关系，就夫妻原始的婚姻关系，没有因为这样的离婚而被切断。在神眼里面，夫妻这个休妻的丈夫跟被休的妻子原始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个离婚，甚至写了离婚证书，没有因此而被真正被切断。在神眼里面看，婚姻是一生之久的立约关系。当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是不允许离婚的，所以耶稣说，人神所联合的人不可分开。所有的离婚在神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就明明的说，神厌恶休妻。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神先知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神和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以诡诈待弟兄也包括待姊妹。所以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然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换句话说，婚姻是一个尾声，如果有任何困难出现在彼此的关系中，不可以因此而退出，而是必须坚忍的去解决。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社会上也是离婚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可能大家都认为自己有合理的理由可以离婚，但是耶稣强调婚姻是一个一生的尾声。既然是一个一生的尾声，在婚姻的关系中可能会有困难出现，彼此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上有困难出现在彼此的关系中，但是这是一条只有前门没有后门的一条路，进来就不能够出去，换句话说不可以因此就退出，而是要夫妻共同坚忍的去解决，去改善关系，而是要继续不断的以爱相系。所以在婚礼的时候，这个婚礼的誓约，夫妻都表明无论是贫是富，无论是健康是生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爱对方，委身于对方，直到死把我们分开为止。所以这个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没有一个后门，我们可以从后门就脱离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只能共同去面对困难，并且来解决困难，并且来改善彼此之间这个关系上的困难，并且要正面的彼此饶恕，彼此完全的接纳，继续不断以爱来彼此相系，同甘苦共患难，一直到死亡使我们分离为止。这是神设立婚姻的旨意。当然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造成了离婚，但是我最后要说，离婚的罪并不是不能被赦免的罪，所以我们也不要好像说对离婚有这样经验的人给他贴一个标签。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婚姻的关系中我们是犯了离婚的罪，我们只要真正的悔改转向神，我们知道神赦罪的恩典是遮盖我们一切所有的罪，连大卫他犯了奸淫跟谋杀罪，他的罪也是被赦免。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五节真正这一节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免除从军出征的律例，但其实这一条律例跟前面一到四节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个第五节跟第一节都是以同样的一个句子为开始，所以我们和合本看不到，我们和合本就说新娶妻的人，在原文第一节的开始，如果一个人娶一个妻子，第五节开始也是若一个人娶一个妻子，所以这两节都有同样的开始，表示这两节是很密切有关的。因此虽然表面上看来似乎这里是继续前面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来谈论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免除从军出征，因为在前面第二十章讲到关于圣战，然后有讲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免除从军出征，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这里是又再多说一点点，加上一个 扩大的说明，但实质上这是继续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论的婚姻关系。所以这里说一个人如果娶了一个妻子，他可以免除从军出征，不可从军出征，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 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子快乐。好，那这节其实跟前面第二十章的第七节是很类似的。第二十章第七节说，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所以这里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娶了妻，也就是新婚，那么可以留在家里面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子快乐。然而这两个律例本身还是有很基本的不同。在二十章第七节是还没有结婚，是已经聘定了妻，也就是说已经订婚了，还没有结婚。好，在这里是已经结婚了，一个人娶了妻子是新婚。在第生命记二十章第七节所提出的理由，为什么这个人已经聘定了妻子，就已经订婚了，可以免除从军出征呢？因为恐怕他阵亡，恐怕他在战场上死了，就让他不能够去娶已经聘定的妻子。然而在这里二十四章所提出的理由没有提到恐怕会在战场上死亡，这里没有提到恐怕会在战场上死亡，这里是说明理由是为什么娶了一个妻子而且是新婚，那么可以免除作战出征，因为要使他的妻子快乐，也就是说而且规定是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在家使他所娶的妻子快乐。所以从这个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里这条律例最主要的是要保护并且促进夫妻的关系。如果新婚就长时间分离，那么就使这新婚的夫妻不能够花时间在一起来建立关系。所以他说新婚的可以在家待一年，使他的妻子快乐，这是这条命令的目的，跟上一条不一样，没有提到他如果战死了，哎，那他妻子就变成寡妇了，不是。他这里是说为什么可以留在家一年呢？使他的妻子快乐。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要花时间在一起相处，才能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并且结婚以后不是就不需要谈恋爱了，结婚以后还需要继续谈恋爱，爱是需要继续的培养，爱也是需要继续的维系和保护的。所以摩西的律法规定新娶妻的人可以在家留一年，使他的妻子快乐，换句话说可以花时间跟他的妻子来相处，来建立一个更加稳固亲密和稳固的关系。如果一结婚就被调到战场上，也许一去五年，这五年当中这个新婚的妻子，你知道在现在的社会很可能就会出轨了。所以呢，花时间一起交谈，花时间一起分享，花时间去倾听对方说话，去彼此分享生命，彼此更多的来了解，来认识，来沟通，这是需要时间。但是很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即使有时间在一起，大家个人一个手机，你滑你的，我滑我的，所以你常常看这种照片，我们就常常有人送来一圈年轻人围绕着桌子，每一个人都做低头族，拿着手机在滑，你也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你讲话。所以前不久我也请弟兄姊妹礼拜天早上把你的手机关掉，不要说主日崇拜完了手机立刻打开来滑，我们来这里不但是来敬拜神，我们也是来彼此相交，花时间跟弟兄姊妹谈谈话，能够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沟通。那有些孩子们 不是在滑手机，就一起全部头都聚在一起玩电脑游戏，这不是花时间在一起。所以我在神学院三神学院影响我最深的这个老师，他说一句话，我真的是铭记在心。他说爱就是你愿意花时间给这个人，你爱一个人你就花时间给这个人。一个丈夫说我爱妻子，然后就忙着去赚钱，从早到晚都不在家，他觉得他赚了很多钱，他的太太可以给他妻子足够的财富，可以去买他要买的东西，但是这个妻子会觉得这是爱吗？我想不会的。所以以前我们刚结婚，有时候吃饭牧师就拿着报纸在看， 我就规定他吃饭不可以看报纸，以前没有手机嘛，就看报纸，报纸掰下来，这报纸一遮我也看不到他的脸，他也看不到我的脸，我们没有时间来说话。我们家的吃饭的时候是我们全家一起谈话分享沟通，是我们一起享用美好的食物，也一起来享用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这一个律例是要保护和促进夫妻的关系，然而保护在立约团体当中的夫妻关系，这是一个迷你的模型，乃是进一步来反映整个大的立约团体中，在这个立约团体的这个家庭中，弟兄姊妹之间应当有的关系。所以现代的社会是很忙碌，很多的教会崇拜完还要马上有第二堂崇拜，大家就是急急忙忙就散了，周间大家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其实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现象，不仅是一个社会现象，也成为教会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去遵行。那当然在夫妻关系上，今天特别是讲到关于夫妻关系，希望我们真正的每一个家庭，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话去遵守。当我们愿意去遵行，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这是一个一生的一个尾声。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负的责任，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按我们所做的来审判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婚姻和家庭上可以讨神的喜悦。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存着敬畏的心，每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更认识你是怎样圣洁的一位神，而我们蒙你所拯救的属你的人，我们也应当活出同样圣洁的生活。求主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愿意按着神的话来遵行。特别今天讲到关于婚姻和家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不是我们靠自己可以去遵守你的话，乃是靠着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去遵行。我们可以真正来借着我们在婚姻当中活出神的旨意，来为神做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